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中共鼓吹高质量发展意欲为何？专家评析第三份历史将如何为经济发展定调？六中全会，前西伯利亚寒流袭利，能源危机加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11月8号，中共党内大约370名政治军事要员将齐集北京，参加为期4日的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将会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以奠定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自11月1号以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已经开始发布长篇文章，赞扬习近平的功绩，其中最主要的话题都涉及社会和经济。但是北京政府亦有感到头痛的问题，关键点在于现在的中国经济实在存在太多的痛点。11月2号，中共人民网发布题为是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还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的文章。其中的重点话题指出，今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不会设置 GDP 增长指标，期间报道还宣称现在继续追求两位数的 GDP 快速发展已经不现实，今后北京将寻求所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不会被短期的经济波动左右。报道亦引用习近平的话讲，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或者盲目追求速度，同时要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无水分。对此，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说，目前中国经济明显进入衰退期，在人口红利接近枯竭的情况之下，当局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维持此前的高增长，但是如果降低增长标准，有可能带来政治上的巨大副作用，所以干脆不设 GDP 指标，目的是避免给自己套上一个包袱。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说，中共原来用 GDP 来宣扬政绩，欺骗世界，吸引外资的做法行不通了。经济下滑， GDP 数字难看，编造数字亦难以维持，所以只好放弃了所谓的高质量发展，亦行不通。中共贪腐掠夺太犀利，百姓收入被割韭菜，偷窃技术产业升级的路被堵住，怎样高质量发展呢？现在这样的讲法只能够显示出其只求了事做法。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指出，中共二十年来经济所谓的高速发展积累了高额的负债，这个比整个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中共有太多太多的盲目投资的项目，不能够生产足够的经营现金流来偿还债务，这么巨额的债务怎样偿还呢？为了不出现重大金融风险，中共当然亦再想办法降负债，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之前的盲目发展带来的巨大问题已经被中共认识到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十四五规划不设 GDP 增长目标，被市场传递了很多信号。在中国经济明显放缓的今日， GDP 数字很有可能非常的不看好。如果将 GDP 目标设高了，这样实际数据出来很有可能达不到，这样会给国际社会以及海外投资人传递一个不好的信号，中共经济达不到中共自己的预期，如果将 GDP 目标设低了，亦非常不好看，中共怎样好意思向外计划我未来的 GDP 的增长目标是 3% 呢？一个低的目标本身表明了中共承认自身经济增长在度显著放缓，我估计北京当局根本就不好意思讲一个低的 GDP 目标，在这种高仍不是低仍不是的情况下，索性就不设目标，换成一个好听的操作，重视质量发展。本质上来讲很简单， 就是经济起到显著放缓。根据港媒消息人士的讲法，在六中全会开始的几日前，有关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本文已在高级官员中散发，但其内容要等到11月11号全会结束之后才能够公开。英文杂志《经济学人》评论说，新的决议将赞扬习近平在应对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挑战方面的领导，并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统治列为习近平时代前的重要初步阶段。同时，决议可能会弱化邓小平之后领导人的政治遗产，并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列入邓小平政策的过渡阶段。华尔街日报则表示，新的做法显示，在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中共和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之际，习近平准备在中共党内增加对权力的控制，并准备和前党魁毛泽东和邓小平齐名，成为拥有压倒性权威的党内领导人。唐正远认为，习近平正在逐步废弃整个邓小平时代固定下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而要改为以路线斗争为中心的模式。这种路线斗争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国内是邓习路线之争，国际上是极权和民主制度之争。习近平想要寻求产业结构转型，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但他的错误在于政治上重新走入高度极权控制，经济上重新走入计划经济模式。在这样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实现高质量产业转型。所以这种生拉硬扯的强制性产业转型，注定会成为有一个翻版的大跃进，最终被经济走向崩溃。在中共党内召开关键会议之际，中国大陆的能源危机仍然快速发酵。中共气象局在11月4号警告说，一场冷空气将从中国西北到东南直卷全国，引发严重的寒流，这个导致北京政府面临更大的能源短缺压力。根据气象局的讲法，和10月中旬相比，这次冷空气将导致全国气温聚降，寒流来自西伯利亚西部，然后被来自北极的冷空气增强。当局预计大雪或大雨将直卷东北、华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而彭博社对中国大陆的平均气温预测显示，直到10月中旬，中国平均的气温仍将远低于近30年的平均水平，这样的天气将会严重加剧电力供应的困难。业界警告，寒冷的天气将继续使能源和工厂供应链紧张，可能亦会对民生造成显著影响。在能源短缺的前景下，煤炭的价格一度增长至空前的高点，然后中共政府宣布人工调控煤价，但是出现了按了葫芦又起瓢的局面，导致天然气和柴油等其他能源产品的价格飙升。国内液化天然气的价格较去年同比上涨超过一倍，进口天然气的价格同比飙升了10倍，而多地的柴油库存亦因为行业抢购出现供应不足。对此，谢田评论说，人工调控煤价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原本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共干预市场，政治大于经济，打击澳洲煤炭进口造成的，如今不得不开放，但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已经大涨，煤炭、石油、天然气都在涨，中共不得不吞下苦果，经济本来就已经停滞，能源涨价，经济会陷入更深的泥潭。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能源价格高企直接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对企业而言，有些企业会因为能源价格的飙升而降低生产活动，甚至就不生产了，这个导致经济放缓甚至衰退，而较高的能源价格也会比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升高。一般而言，对能源的需求是刚性的需求，也就是百姓虽然可以节省能源用量，但是能源消耗总是有一个最基本的量的，这样生活成本高了， 居民用在其他消费上就少了，这个更不利于消费的回升。中共一直在度拉动内需，比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百姓在这个高税负高房价的国家中，购买力都已经被透支了，如果再加上过高的能源成本，如何提高消费就成了问题。唐靖远认为，能源价格飙升必须导致生产、运输、储存等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成本上升，这些成本最终都会传递到产业链的终端，也就是消费者身上，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生活质量大幅下降，贫困人口迅速增加，这个很可能会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出现动荡。而当局为了稳固政权，会对中国人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控手段，最终导致民众成为事实上的透明大监狱中的囚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